今天会跟大家来去讲解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十节，我们会看拆毁和建造。我们先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由第一节开始。这些是便雅悯地阿拿特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亚门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亚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第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时，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唉，主耶和华，看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年轻。耶和华对我说，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对我说，看啊，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是生长在一个宗教很黑暗、道德很败坏、政治很动荡的一个世代。刚才一段的经文都是讲历史，他在犹大国南国犹大最后五个王的时候来去做先知。我刚才读的经文只是提到三个，因为其中两个实在太短了，只是做了三个月，所以经文里面都没有提到他们。这五个王就是约西亚、约恰斯、约雅敬、约雅根和西底家。去到西底家的时候，犹大国就覆亡了。咁其实咧，当时个历史背景里边，我哋睇见咧系北国咧，以色列咧已经亡咗去，亡于亚述噶啦，已经冇咗噶啦吓。咁剩翻咧南国好少嘅地方，两个支派好少嘅人。咁但系咧，佢哋都喺犹大佢哋都喺巴比伦嘅压制之下咧，嚟危在旦夕。咁我哋睇见呢个历史嘅时候，历史背景咧，我哋就会去明白，其实耶利米书咧系关乎一个终结嘅书卷嚟嘅。即是个完结啦，国家都就嚟冇啦。我哋话咧，一个旧嘅世界咧要消逝，咁新嘅局面咧又好似未明朗，究竟点咧？亡咗国会点咧？咁好似北国咁冇咗啦，咁会点咧？究竟剩下嘅呢一班嘅选民该何去何从咧？神咧就喺耶利米年轻嘅时候嚟去呼召佢，要透过佢咧喺以色列里边咧嚟去施行拔出。将一个死的宗教、一个败坏的道德和堕落的心灵来去拆除，来去栽上是活的敬拜、正直的道路和新的心灵。这个都是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去思想的。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回我们今个世代的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教会都面对是边缘化。什么叫边缘化呢？不知道以前教会很可以出声的，在这个在他当时的社会里面，但是今天没人听教会讲嘢㗎啦。甚至我哋连应有的权利都慢慢来去剥夺。主返嚟的征兆又越来越明显。所以我哋早一轮我哋都听见话末日的时钟又再近啲啦，又再响起。就好似先知耶利米呢个嘅时代，人面对嘅系终结、死亡同埋弃绝。人面对将来我们没什么把握，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对于现在又充满各样的恐惧，在疫情，跟着有很多有人说接下来这个冬天有三个的 virus， 很害怕。即是我们对于前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恐惧。 咁我哋作为我哋呢班跟从主嘅门徒，我哋可以喺呢个世代里面做啲乜嘢呢？我哋教会又应该做啲乜嘢？我哋点样喺呢个世代里面，喺而家我哋所处嘅呢个社会里面，我哋同呢个世人有唔同，我哋能够带俾侧边嘅人有盼望、有爱、有出路呢？今日咧，我尝试咧从先知耶利米嘅召命，我哋嚟睇下教会嘅复兴同埋建造。耶利米书嘅第一章第十节，圣经咁样讲：，佢话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俾耶利米先知咧嘅召命咧，包括咗两方面。在这节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大家看到。首先是消极方面的拆毁。这里用了四个词来去形容有关耶利米这个召命的消极的方面。圣经用了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其实讲的什么呢？其实讲的神是要在当中要刑罚，要去审判当时的犹大国，当时的人。而在当中呢，他强调拆毁是很必须的。而拆毁呢，其实是先于建造。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群体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看究竟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东西是需要被神来拆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这六个动词。其实是特别前面的四个是交替的，用了两样东西来去做一个比方的。不知道你看不看到，第一就是用了植物要它拔出来，第二就是用了建筑，建筑物。那样东西如果是栽种的，神就说你要将它连根拔起，然后将它扔在一边。毁坏的意思又是将它扔在一边，等它来枯干，等它死去。如果那样东西是建筑起上来的，你就要将它拆毁，拆到呢拆晒无剩，甚至你打成碎片，磨成粉末，是一个很彻底的你去一个的我们说的毁坏。我们都很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我们不除去旧的，我们很难去建立新的。当你看看你家前面那块草地，我不知道你那块是不是真草或人造草。如果你是一块 真实的草，你会发觉一块草地如果你要它漂亮，你一定要需要将它长满杂草的地方来去掹了。如果不是，无论你撒下多少的草种都不会生得漂亮的，杂草都仍然会在这里。唯有你是很勤力的将这些杂草来去掹了的时候，你会发觉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足够的营养，让这些草种是长成，以致成为一片绿油油的一块的草地。同样一块旧的破旧的房子没办法再装修的了，如果你不将它拆了，就不能够建成一个美丽的一间的房屋。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回属灵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很想得到更新，我们很想建造我们的生命，但我们很需要的，我们先将一些生命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就好像这些建筑物的桩柱或者植物的根部一样，是隐藏的，看不到的，但却深深影响你的东西，我们先要去拔除。圣经里面是记载到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提到有好几次的复兴。其中一次就是耶利米先知之前的希西家王带领的一个复兴，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第三节至第四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当希西家王要带领犹大国来有一次很大的复兴，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除去他们拜的木偶，他要先将他们献祭的丘坛来去拆毁，然后才与以色列民犹大民一同地来去立约，再一次的来去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诫命、律例和典章。 最近在美国的阿里斯帕大学的礼拜堂里面带来一个的我们说复兴的敬拜的聚会，由2月8号一直至到2月24号连续有十几日的时间。在这十几日里面祷告认罪和敬拜年年的不绝。怎么开始的呢？这个的都是一个的复兴，我们说先呢，其实是由一些的学生他主动的在一个聚会完了，一个他们的chapel 的敬拜完了之后，有学生主动地提出他要认罪，由那里发起的。当他提出要认罪的时候，于是一班人一起祈祷认罪，跟着就好像烧着的火一样，他们的聚会一直都持续下去，没有停止，各地的人都前来去参加。我们说当他们认罪祈祷的时候，就带来释放和平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说要复兴要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拆位，而拆位和认罪祷告很有关系。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其实教会在上个月2月25号我们都举行了一个华语的饶恕医治和复活的祷告会。为什么要有这个祷告会呢？其实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我们就很想将弟兄姊妹心里面一些的怨愤、一些的不平、一些的苦毒、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不安的情绪能够放低，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学习重新学习我们饶恕，我们接纳我们彼此的和好，我们能够放低这些包袱，我们靠主的前行。我们感谢主，聚会完了，要来的都来了，大家都在聚会里面真的好好的来有一个认罪祷告的时间。拆位先于建造，要复兴必须先有拆位。我们就会问，究竟我们现在我们要拆位些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需要来去拎走呢？我们说罪成为我们同神之间一个很大很大的阻隔。当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教会得到复兴的时候，我们灵命能够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检视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地方我们需要被除去。我们先看来看这班的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以色列人最难搞最难对付的罪是什么？知不知道？拜偶像。自从出埃及一路至到亡国，他们从未离开过拜偶像这个罪，虽不断有从神而来的先知劝导、责备、提醒，但是他们都是劝不听。偶像我们说取代了神在人心里面的位置，代表神在你的心里面另有所属，你信靠受造的物而不信靠造物主。圣经很清楚地说，这个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一定要去将它清除。今天我们不单单要去拆毁一些我们说可见的偶像，其实呢我们来到之后呢，牧师都有两次去到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去帮他们拆偶像。很好的，其实当我觉得神的工作很好的，当神真的感动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会知道那些东西不对的要拿走。我说这些眼见的偶像要拿走，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那些藏在我们心里面无形的取代了神位置的东西要拿走。弟兄姊妹，有些什么在你的心里面是夺取了神在你心里面的第一的那个位置？无论那个是你的伴侣、是你的子女、是钱、是工作、是侍奉、是人的赞赏，甚至是你自己，神说你都要将这些拿走，唯有神才要在你的心里面，在个首位里面。除掉心里面的偶像，先拆毁那些取代神在我们心里面位置的东西。那另外我们要拆毁什么呢？或者以色列人要拆毁什么呢？其实我们从他们身上都很多的反照，你看到我们的生命。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第二样东西他们要拿走的我们说他们要除掉虚假只有外表的一个的敬拜。刚才讲到耶利米在约西亚 王做先做王嘅时候咧，佢蒙召咧嚟去做先知。喺约西亚王第十三年吓，佢就蒙召。咁所以咧，佢系亲身咧嚟去经历咗约西亚王咧带领犹大人咧嚟去归向神，嚟去拆毁偶像，嚟去宣读律法书喺神面前咧，带领百姓咧同神立约，要尽心尽性信服神，遵行佢嘅话，呢一个嘅复兴嘅。他经历过的。咁就头先讲过希西家的复兴。咁而第二个的复兴呢，就是约西亚王的复兴。都是在同时在耶利米那段时间。只可惜一样东西呢，就是约西亚王今次带领这个改革呢，却是不能够深入民心。虽然呢他都是拆毁了偶像。咁但是百姓的内心里面呢，是仍然的不能够完全的让神呢在他生命里面呢，是仍然的来占首位。所以当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呢，没几耐呢，这班以色列人呢就打回原形，又去拜偶像。所以呢，其实他们呢真是，我们说呢，是只可以形容呢好像死性不改，改不甩。咁而更加的更甚的呢，就是因着呢有了这个改革。咁呢在这个改革里面呢，其实是源于呢是王呢是祭司呢在神的殿里面呢找到律法书。咁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就有一个更加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献祭，有节期，有这些的宗教行为，那就有神的同在了，那他们就有神的保护了。所以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就仍然的依然的顾我，他们觉得有这些就可以了， 我总之去圣殿敬拜就都 OK 的了。至于神所要求的行公义、好怜悯、不要欺压穷人、不要欺压孤儿寡妇，这些一概见不到，甚至是变本加厉。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有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是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是有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同我们的信仰一致的敬拜呢？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一致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摆在人、摆在神的面前而无愧呢？不要做那些单单只是满口熟灵熟语，而却从来没有耶稣基督生命流露的信徒。不要做那些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收埋，不见得人，不可以给人见，不可以给弟兄姊妹见的一个信徒。弟兄姊妹，让我们检视我们的内心。我哋话我哋建造我哋嘅生命之前，我哋拆毁我哋心里边嘅偶像，我哋除去我哋只系有外表嘅敬拜。第三方面咧，我哋从以色列人嘅身上面，我哋都睇到要咩拆毁咧？咁我哋话咧，佢哋要拆嘅就系一个不信嘅恶心，佢哋信唔过神，信唔过神嘅话同埋佢嘅应许。我们说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当我们一路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无论是君王、领袖或者平民百姓，他们都依靠邻国的保护过于信靠神的权能。所以他们当时他们只是一个细小的国家，他们就好像摇风摆柳一样，当埃及强的时候他们就转向埃及，当巴比伦强的时候他们就臣服于巴比伦，当亚述强大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亚述，甚至当他们信服这些列国的时候，他们都将他们的偶像的敬拜带进去他们的国家里面。唯一一样东西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他们不信得过神。为什么我们说希西家能够带领当时的犹大人带来一次很大的复兴呢？因为当他倚靠耶和华神的时候，神就帮他来胜过亚述的十八万的大军，大家有眼见到。但偏偏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神的时候，他们却很快的忘记，就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当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他们在旷野，结果招来神的愤怒，全部死在旷野。凡是超过20岁，他们都不可以入到迦南，除了约书亚和迦南。他们没办法去领受承受神应许他们流奶与蜜之地。去到新约的时候，去到四福音，我们看见主耶稣多次的责备门徒的不信或者他们的小信， 甚至当他复活之后，耶稣都责备这帮的门徒心里面刚硬。我们说怀疑和不信令我们得不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使徒雅各形容，他说那些疑惑的人，他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翻来覆去，飘来飘去。他说这样的人，你不要想你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弟兄姊妹，你信不信神呢？你信神信到一个什么地步？你信不信神的供应？当你要去奉献的时候，你信不信得过当你摆上十分一的时候，神会去大大的你去供应你，赐福给你，你不会有缺欠。你信不信神的安排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最美好的？你信不信一切临到你的都是神量过才给你的，神会有够用的恩典在你身上？你信不信得过神是圣洁公义轻慢不得的神？我们说今天人往往选择信赖眼前可以见到的东西，我们要看到先信，我们要有把握先信。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时时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样样要揸拿我们才去做，但是我们要学习用信心，当神给我们有这个睇见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的来跨出一步。其实只要我们到对神有信心，我们说神迹随处可见，同不同意啊？就等于呢，就如呢，上个礼拜我们崇拜听到郑牧师的见证一样，他分享他怎样在越南来到香港，过程呢是连身边的人都会说，哇，你后面的后台很大啊。其实是不是他的后台很大呢？牧师就说分享，不是，其实最大的是神，他后面最大最大的依靠是神自己。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你去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见到神怎样的去带领我们前行。但我们先求神的就是先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求神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要拆毁，拆毁先于建造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拆的，每个人都不同。但只要我们很诚实的来去面对，我们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神就会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我们先要拿走。正如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节大卫的祈祷，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拆毁先于建造。我再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这样说，我今天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拆毁不单单只是要拆了它，拆毁是为要去建造。当先知你去传讲神的说话的时候，没错，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去面对他们自己那个光景，他们要去在神面前来去悔改。但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去破坏，而是要去建造他的生命，要建立栽植、栽培、成长、恢复和复兴。只要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去栽种，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蓝图我们来去建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被建立起上来。但是当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留意到的。第一，我们说是应罚背后神仍然为我们存留恩典。刚才讲过，神对以色列人用了四个的动词你去叫先知，你可以说是对付他们，去宣讲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却发觉往往在神的刑罚和管教背后，神是存留了恩典的。你说神的刑罚重不重手呢？很重手。我记得是当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生命之道，李思敬牧师就说，他说神是很重手，打到呢，他用广东话打到飞起，真是的。 神真的去击打他们，责打他们，是让以色列人是被掳的，而且是得回很少的余数。为什么神要这么重手？ 因为唔重手，呢班人佢哋唔知悔改。但我哋却发觉，当人喺神嘅管教刑罚里面，神却仍然为人有恩典，或者可以咁样讲，神为人存留恩典，让人喺失败里面仍然有出路。其实当我哋未识悔改之先，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有恩典。我哋大家都查紧创世记，系咪？创世记嘅第三章第十五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神为人预备咗女人嘅后裔呢个救恩嘅应许，他们都未识吓，即系去认罪悔改，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咗呢一样嘢。当神用洪水嚟去灭咗大地，为存留咗挪亚一家八口，神就为他们同各样嘅活物嚟立下咗一个彩虹之约。神使到以色列人被掳，为咗要审判他们，但神让他们归回，却是要重新的来去建立他们。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很感恩的，或者很宝贵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从此他们就不再犯拜偶像的罪。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过，他们自从出埃及到亡国，他们都在拜偶像。但是当今次他们被掳，北国被掳，南国被掳之后，他们回来，他们不再拜偶像。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是要神这么重手呢，我们才懂回转呢？我们希望不是，我们都希望神不要出手。神啊，不要，你出手的时候我们担当不起，我只能够来到你面前说，神啊，我们乖乖的认罪。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去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建造的时候，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六、第七节，圣经这样讲，既然你们接受了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靠着基督而生活，有基督同在的一个醒觉。生根和建造讲紧两幅图画，是吗？那么这两幅图画和刚才耶利米书呢第一章第十节那两幅图画是不谋而合，都是两幅什么图画？都是栽种和建造建筑的图画。我们说生根就是讲到植物，它们要它的根部要深入泥土里面，就讲到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棵的树一样，我们必须依赖基督，我们在它里面，我们吸取养分，我们支取力量。同样建造就好像一个建筑物，一间的房屋，它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就好像一间被建立的房屋，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说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能够才能够抵挡风雨。我们说昔日先知你去传递神的话，你去复兴建造生命，今日同样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我们说二者都是离不开有神的话，神的话带着权柄能力来帮我们去建造生命。所以当先知在当中他说神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神说我将我的话给你，神按手在他口里面将神的话来赐给他。所以今日我们看见拆毁为要建造，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生根建造。然后当讲到建造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让我想到，当神的家要建造，其实需要工人，是吗？没有人怎么去建呢？所以神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就呼召不同的人来去完成他的召命。在这一处我们看见，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呼召耶利米，当时耶利米很年轻，我们不知道他几岁，有解经家说他可能是18岁，很年轻的一个年纪。在当时就神呼召他，要他出来作列邦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怎么反应？先知耶利米说，神啊，我很年轻，我不知道怎么说话。而事实上神给他那个使命实在很艰巨。你想想，要站出来，不单单在 自己的国家里面，甚至对列邦来去讲说话。他觉得这个诏命实在太过伟大，太过艰巨。他感到自己是缺乏经验，他没有能力。所以他跟神说，神啊，我不懂得说话，我太年轻。其实不单单是耶利米是这样。当摩西蒙召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都说他自己不懂得说话。但其实摩西是一个很懂得说话的人。当然摩西不年轻，摩西蒙召的时候都80岁了。但是我们发觉神呼召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先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藉口。或者可以这样说，要去侍奉神实在是不容易，都是战战兢兢。我分享一下我自己蒙召的见证。我都是很年轻的时候蒙神呼召，我清楚蒙神呼召，听到神第一次呼召我的时候，我那时候读中四，你想想几年轻。我是怎么 feel 到神的呼召呢？有一天我是拿起一篇中信的文章来看，那篇文章里面就讲一个宣教士的分享。他说在泰国和缅甸接壤的地方的山区里面有教会，但却没有传道，那里有信徒却没有人去牧养。当我看见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间好像仿佛看见一幅图画，就是神的家很荒凉，很需要工人来去牧养。其实这个的看见，经过了大概30年后，我再听一个宣教士，他同样的在十几年前，即是都是30年，经过了从我蒙召到我第二次再听到关于这个地方，差不多有30年。我很惊讶的就是他的分享里面，30年之后，那个地方泰缅的山区仍然都是有教会、有信徒、没有工人。我第一个领受了神的这个给我的看见的时候，很年轻，我那时候，所以我 很勇敢的，我即刻感动我就去回应神，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当往后的日子经过了一段的时间，都有好几年的时间，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挣扎些什么呢？我自问我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我都 不多讲说话的人，大家认识我，我都不是一个很叻讲嘢的人。一想起要在众人面前站出来讲嘢，哇，就心慌啊，脚震添啊，仲讲要做传道吓。咁再加上我都喺教会长大，好细个年轻嘅时候，一直喺教会长大侍奉，好明白喺教会服侍一啲都唔简单吓，系啦，做执事同牧师一齐睇见教会，哇，好多嘅问题，做传道啊，哇，唔好搞我吓，跟住同神讲，神啊，我应付唔嚟啊，做唔到吓。咁事实上我都觉得而家回头睇翻都系神好大嘅恩典嘅吓。我真系唔系好识讲嘢，或者所以我都话啦，你千祈难题解答唔好叫我即刻答，我答唔到。而家都系长话短说啦吓，最终系神嘅爱好大大嘅嚟触动我，以至我完全嘅降服，好甘心乐意嘅放低咗工作嚟去踏进神学院，踏入神学院全然嘅摆上。其实分享呢个见证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好大嘅一个感动，我就会觉得今日其实神嘅家咧系需要工人。正如我讲吓，30年前嗰笪地方咁荒凉，30年后仍然都系咁荒凉，仍然嘅系冇，因为咧可能系山区，即系边个会去啊咁？系咪咁样就唔去咧咁？当然我感恩嘅，因为分享嗰个宣教士咧，佢就系去到呢笪地方，只不过系短期。神嘅家需要工人，需要人去传讲神嘅话，需要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神嘅家需要牧者，需要有牧者心肠嘅工人嚟去照顾、去牧养神嘅群羊。咁样工人喺边度呢？如果冇人奉献，神嘅家边度嚟工人呢？大家都知道我哋好着力嘅，我哋去揾牧师传道，系咪？但系我哋当中回应神投身全时间侍奉嘅弟兄姊妹有几多呢？过往有嘅，不过唔系好多。我哋话今日牧者荒，其实一个普世教会面对嘅问题， 不是只是我们，不是只是澳洲，不是只是香港，而是美国、加拿大所有地方都讲紧需要牧者，无论是环教会或者西人的教会都是。按巴勒的一个调查，2017年他的调查显示，他说现在2017年讲紧下牧者的平均年龄是，你知不知道多少岁？你估下，54岁。哇，好大喎、啊，都几大啊，真系54岁。而7个牧者里面咧，只有1个咧系40岁以下嘅，年轻嘅传道嘅比例都唔多。我哋讲紧神嘅家要工人建造，边个嚟建造咧？咁我好相信一样嘢，神一路嘅一直嘅喺度呼召紧人，这个都系我祈祷里面时时记挂嘅。因此，我鼓励弟兄姊妹，特别系我哋当中嘅年轻人。我哋好感恩，我哋有多好多嘅年轻人喺当中。当你去毕业，当你毕业，你去寻找工作嘅时候，你为前路打算啊？究竟神喺我生命里面有乜嘢带领嘅时候？你唔好忘记，你尝试开放你嘅心灵，你问一下神啊，你有喺我嘅生命里面，你有冇特别嘅照明？你为呢一样嘢嚟去寻问。神嘅家需要工人。我哋呢一代，我哋而家侍奉紧嘅呢一代将要过去啦，新一代从何而嚟咧？冇人奉献，咁边度有传道咧？咁当然你话弟兄姊妹都可以去侍奉嘅，咁系有唔同啩？神特别嘅，你去拣选一啲人，分别出嚟，唔系佢哋有啲咩特别，只不过神要佢哋好专心嘅喺佢嘅家里边嚟去服侍。你去成就他的心意，神理解耶利米心里面的恐惧，其实真的很难的，这么大的一个职事怎么去承担呢？18岁而已，可能还小，但是很感恩的，当我们回去你再仔细读这段经文，神怎么跟先知说？有两件事，第一就是神应许他的同在，他说你不紧要的，无论你面对的是多难都好，同墙铁壁都好，我与你一起，有神的同在就不需要怕。第二样嘢，神话你唔识讲嘢 ，OK， 唔使你讲嘢，我将要讲嘅说话放喺你里边，神将要讲嘅说话俾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去分享神嘅说话。所以耶利米喺佢嘅服侍里面，至少经过咗40年。喺呢40年嘅侍奉，纵然佢面对困难重重，好多嘅逼迫，如果你讲佢嘅侍奉系咪成功咧，我哋话我哋睇唔见。有啲咩成功嘅地方？唯一一样嘢就係佢忠心传讲神嘅说话。佢面对嘅係孤单被拒，甚至係被人落监，坐捉喺监里面被人打。但佢最终仍然走上完全嘅走到底，忠心嘅为神你去延续佢嘅生命。我哋话从神俾佢嘅照明，我哋去睇教会嘅建造。今日我哋要去建造神嘅家嘅时候，我哋首先要睇嘅，今日我哋系一个咩嘅嘅光景？我哋求神监察我哋嘅心内心，让我哋先搞好我哋里边，然后我哋好好嘅喺神面前，让神嘅话嚟去建造我哋嘅生命。当我哋嚟去摆喺神面前嘅时候，我哋亦去为神嘅家嚟去祈求。神嘅家需要工人，我哋亦为我哋自己嚟去祈求。神啊，究竟你要喺我生命里边点样嘅嚟使用我哋？神要去建造一个很独特的群体，因为时间关系，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感恩的是神继续祂的工作，神没有离弃，无论以色列人怎么不好都好，神仍然的施行管教，为要将他们带回归祂。我们深信神同样的今天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成祂的工，我们一起祈祷。真系将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感恩，因为神你系嗰位对我哋不离不弃，无论我嘅光景系点样，神你仍然嘅你去施怜悯、施管教， 将我哋带回归向你嘅神，将我哋感谢你，我哋呢一班人喺里面，喺你面前，我哋蒙咗你好大好大嘅恩典，将我哋领受咁多，将我哋深信你要我哋用你所俾我哋嘅，让我哋嘅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你去建造你自己嘅家。再带领我哋呢一班喺你面前，再让我哋众人，我哋愿意开放我哋嘅心灵，让我哋喺你嘅面前被你嚟去工作，被你嚟去使用。我哋同心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